太师、太傅、太保各设一员，被称为三师，都是正一品。后汉初期，太傅设置府署僚署，到了周朝、隋朝，三师不设府署僚署，初次受任时在尚书省举行仪式，隋炀帝废除了三师官职，武德年间重新设置，完全依照隋朝制度。三师是训导天子的官员，为天子所效法，大体上没有统管的职责，但如果不是道德崇高、受人敬重的人，便不能担任此职。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就空着这个职位。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各设一员，被称为三公，都是正一品。从魏晋到北齐，三公设置府署僚署，隋朝初期也设置府署僚署，不久后省去府署僚署，初次受任时在尚书省举行仪式，唐朝沿袭此制。武德初年，太宗曾担任此职，此后亲王被任命为三公的都不处理事务，祭祀时由代理者执行。三公是论议治国之道的官员，大概用来辅佐天子，调理阴阳，安定邦国，无所不统管，所以不用某一具体职务来称呼其官名。举行大祭祀时，由太尉进行压线，司徒进献祭祖，司空负责扫除。尚书都省在龙朔二年改为中台，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，神龙初年恢复原称。尚书省管辖24司，六部尚书各自分管四司，尚书令一员。武德年间，太宗曾担任此职，从此空缺不再设置。尚书令总领百官，作为朝廷的表率，其下属有六部尚书，一是吏部，二是户部，三是礼部，四是兵部，五是刑部，六是工部。凡是各种政务都在这里汇集并裁决。左右仆射各一员，从二品。龙朔二年改为左右匡正，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左右相，开元元年改为左右丞相，天宝元年又恢复为左右仆射，掌管统领六部，总揽各项政务，作为尚书令的副职。自从不设尚书令后，左右仆射全面判决尚书省事务，御史纠举弹劾不当的，左右仆射也可以弹劾。左右丞各一员，左丞正四品上，右丞正四品下。龙朔年间改为左右素鸡，咸亨年间恢复，永昌元年升为从三品，如意元年又恢复为四品。左丞掌管管辖各部门，纠正尚书省内事务，勾稽吏部、户部、礼部所属十二司，全面判决尚书都省事务。如果右丞空缺，左丞就一并执行其职责。右丞掌管兵部、刑部、工部所属十二司，如果左丞空缺，右丞监管其事务。御史有纠举弹劾不当的，左右丞也可以弹劾。左右司郎中各一员，都是从五品上。隋朝设置，武德初年省去，贞观初年重新设置，龙朔二年改为左右丞务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左司郎中作为左丞处理所管各部门事务的副手，负责省署文书抄目，勘验稽查失误，掌管省内值班事务。如果右司郎中空缺，左司郎中一并执行其职责。左右司员外郎各一员，天后永昌元年设置左右司员外郎各一人，神龙初年省去，后来重新设置。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自掌管协助十二司事务，以举发纠正积言为师，省署福信目录。凡尚书都省掌管掌握各部门的纲纪与百官的城市法度，以端正国家治理，以宣扬国家教化。凡上级下达给下级，其制度有六种，称为制、敕、册、令、教、符。天子使用的称为制、敕、册，皇太子使用的称为令，亲王、公主使用的称为教。尚书省下达给州，州下达给县，县下达给乡，都称为符。凡下级用来上达给上级，其制度也有六种，称为表、状、笺、启、辞、牒。表上呈给天子，天子的亲近大臣也用状。笺、启上呈给皇太子，但对其长官也可以用。不是公文所适用的，有品级以上的公文都称为牒。平民的言辞称为辞。各部门之间互相质询，其含义有三种：官、赐、仪。官是通报相关事务，赐 是举发，移是将其事务移交其他部门，移文则通判官都要联合签署。凡朝廷内外各部门所受理的事务，都要盖印记录其发文日期，并规定办理期限。凡尚书省施行制敕，案件办成后则给定期限来抄写。如果是紧急事务，不得超出当天。如果各州的记账奏本送达京师，根据事务的大小与多少来作为节度。凡京师各部门有符仪官叠下发给各州的，必须经由尚书都省来发送。凡文案已经办成，勾司用红笔勾检完毕后，都写上其内容于上端，记明年月日，收入库房。凡施行公文应该盖印的，监印之官核查其事目无误，然后盖印，并必须记录在布吏上，每月末收入库房。凡尚书省官员每天一人值班，都司报废值班部轮流按次序。凡朝廷内外百官日出时开始办公，过午后退下，有要事则值班官员处理，其事务繁重的不在此例。凡天下制敕祭奏的数量，省服宣告的节度，大致以年中为段。京师各部门都在4月1日将文书送交尚书都省，各州由本司推究校核，然后交给勾官，勾官审查后联合签署封印，附在记账上，让使者送交尚书都省。通常以6月1日都是召集各司令使对校，如果有隐瞒遗漏不一致的，都附在考课之中。主事6人，从九品上，令史18人，书令史36人，亭长6人，掌故14人。令史掌管文书案牍，亭长、掌故负责检校省的门户、仓库、谢署陈设等事务。吏部尚书一员，正三品。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太常博，光宅元年改为天官尚书，神龙年间恢复为吏部尚书。侍郎二员，正四品上。隋炀帝大业三年，尚书六曹各设置侍郎一人，作为尚书的副职都是正四品。本朝制定法令，各曹侍郎降为正四品下，只有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。龙朔年间改为司列少常博，咸亨年间恢复。总章元年，吏部、兵部各增至侍郎一员。吏部尚书、侍郎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官吏的选授、勋封、考课等政令。其下属有四司：一是吏部，二是司封，三是司勋，四是考功。总揽其职务，并执行其制度命令。凡朝廷内外各部门的事务，出于其所属的，都来制政定政。凡选授的制度，每年在孟冬月集会。距离王城500里以内的，在上旬；千里以内的，在中旬；千里以外的，在下旬。尚书、侍郎分为三权，尚书负责尚书权，两位侍郎分别负责中权和东权。凡选择人才依据四才，考核功绩依据三十。四才是指身体、言辞、书法、判案，其中优秀出众的有可取之处。三十是指德性、才能、劳效，德性相等则看才能，才能相等则看劳效，劳效必须考察其实际来决定升降，比较优劣来确定留用或放归，以此端正权衡，明确给予或剥夺，抑制贪冒，禁用贤能，然后根据其官资斟酌拟定官职。五品以上将姓名上报中书门下，听候制书授官。六品以下衡量资历，任命确定。其才能职位颇高，可以提拔为拾遗、补缺、监察御史的，也将姓名送到中书门下，听候敕书授官。如果有历任清要官职、考课等地很深的人，可以隔品授官，否则不行。凡出身不是清流的人，不拟定清资官。凡拟定官职，如果官资不相当，以及认为不便利的，允许到三次拟定。凡技术官员都由本司确定，送吏部附入假吏。凡同司联合办事的勾检官，都不能拟定大功以上亲属。凡皇亲及各种亲属，以及有军功的，兼助员外郎。凡拟定官职，必须先准备好官阶团甲，送交门下省上奏。拟定官职时，阶高而拟任低职称为行，阶低而拟任高职称为守。三权拟定完毕，都应当在当权进行团甲，经过左右仆射。如果是中权、东权、 则经过上书后才上城门下省。由给事中宣读，黄门侍郎审查，侍中审核，然后进上甲吏上奏，听候旨意受任并施行。如果左右仆射和门下省批注官职不当，则另行改拟，也有坚持原意而上奏的。凡大选在春季最后一月结束。如果选人正在军中，则在军中考试书判，密封送交吏部。也有春季中旬下发解状后集会，称为春选。如果是有优异劳绩的人，有敕令则进行处分并立即给官的，都允许非实选，在100天内拟定官职。以此确定九流的品格，补充四方的缺正，选官之道就完备了。郎中二员都是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为司列大夫，咸亨、光宅年间随着隋朝的曹司改易。员外郎二员都是从六品上。令史30人，书令史60人，亭长8人，掌故12人。一名郎中掌管考核天下文吏的班制阶品。序阶共29级，品级在都序中从1品到9品，品有上下。凡散官4品以下、9品以上都在吏部当班轮值。其应当值班45日。如果尚书都省需要人送服，各司需要人的都由兵部、吏部的散官充当。经过2番以上允许挑选入选。不中地的按番名不超过5-6人。续接的方法有通过封爵，有通过亲戚，有通过勋庸，有通过资音，有通过绣校，有通过牢口，有因除名免官后又重新续接的，都依据法规来办理，没有枉法冒滥。凡因入3品、5品的都等待特别制书来晋升，否则不行。凡文500官的班序，官位相同则先看爵位，爵位相同则先看年龄。凡京师各司有常参官，指5品以上执事官，8品以上供奉官、员外郎、监察御史、太常博士。供奉官两省自事中、中书令以下都称为供奉官。各司长官、亲望官，指4品以下、8品以上的亲官。每天以6品以上亲官2人在衙署内待命应召。供奉官、宿卫官不在此例。凡授予4品以下亲望官，才能和职位相当，不应推让。凡执事官应觐见省亲以及一并请假，不得过期限。年70岁以上应该致仕，如果精力未衰，也允许处理政务。凡官员本人及同居的大公以上亲属，自己从事工商、家庭专营这些行业，以及患有风疾、酗酒的人，都不能入仕。凡内外官员有清白著称，应该用其名举荐的，则由中书门下改授官职。5品以上，酌情加以升进。6品以下，交付吏部及衡量等地迁转。如果是第2、第3等人，5品以上，改日稍加优待。6品以下，任期满后听候选任，不再放归之限。岭南、黔中地区3年设置一次选补使，称为南选。凡天下官吏各有固定员额。凡各司设置值班都有定数。各司各色有品值官。内外官吏则有休假节气以及出差之命。部书、谨记、公赏、殿罪、聚员都与员外郎分掌。一名郎中掌管小权，也分为9品，通称为行署。因为他处于九流之外，所以称为流外权，也称为小选。其校验考试和权柱与流内权大致相同。吏部、兵部、礼部、考功、都省、御史台、中书、门下称为前8司，其余则称为后行。凡选择流外官，选取擅长书法、会计并比较通晓实务的人。3件事中有一项优长，就在叙用之列。每经3考转选一次，衡量其才能而晋升，否则就任就职。小权原来委托郎中专门负责。开元25年，又敕令权势结束后留用或放归，都由尚书、侍郎确定。一名员外郎掌管判决南曹。南曹在选曹的南面，所以称为南曹。每年选人有解状、部书、资历、考课，必须通过这里来核实，然后上报3权。3权进甲时则签署。一名员外郎掌管判决曹务。凡参与太庙斋郎的帖事，如同贡举制度。司封郎中一员，从5品上。隋朝称为主角郎， 武德年间沿袭其名。龙寿二年改为司封大夫，光宅年间改为司封郎中，司封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；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；令史四人，书令十九人，掌故四人。司封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封爵，共有九个等级。第一等叫王，正一品，十邑一万户；第二等叫郡王，从一品，十邑五千户；第三等叫国公，从一品，十邑三千户；第四等叫郡公，正二品，十邑二千户；第五等叫县公，从二品，十邑一千五百户；第六等叫县侯，从三品，十邑一千户；第七等叫县伯，正四品，十邑七百户；第八等叫县子，正五品，十邑五百户；第九等叫县男，从五品，十邑三百户。所有名山大川以及京城管辖内的各县都不用来封赏，至于郡公有多余的爵位，允许转授给子孙，那些国公都是特别封赏的。全国的道观有固定数量，每个道观设立三纲，由道德高尚的人担任。凡三元节等斋日举行金鹿斋、明真斋等仪式，道士、女道士的簿册每三年编造一次。外命妇的制度，皇帝的姑母封为大长公主，皇帝的姊妹封为长公主，皇帝的女儿封为公主，都是同正一品；皇太子的女儿封为郡主，是同从一品；亲王的女儿封为县主，是同正二品；亲王的母亲和妻子称妃；一品官以及国公的母亲和妻子称国夫人；三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称郡夫人；四品官的母亲和妻子称郡君；五品官如果是勋官，三品以上有封爵的母亲和妻子称县君；散官与执事官待遇相同，勋官四品有封爵的母亲和妻子称乡君。这些母亲的封邑称号都加太字，各自按照丈夫或儿子的品级，如果丈夫和儿子都有官爵，则按较高的来定。至于内命妇，一品官的母亲为正四品郡君，二品官的母亲为从四品郡君，三品、四品官的母亲都为正五品县君。凡是妇女不因为丈夫和儿子而另外加封谥号的，夫人称某品夫人，郡君称某品郡君，县君、乡君也是如此。凡庶子有五品以上官职的，都封给嫡母，如果没有嫡母，则封给生母。凡二王的后代，夫人的官职在五品以上，散官在三品以上，以及王和国公的母亲、妻子朝餐时各自按照丈夫或儿子的礼仪。凡亲王有如人二人，是同正五品；有应十人，是同正六品；四王、郡王以及一品官有应十人，是同从六品；二品官有应八人，是同正七品；三品官以及国公有应六人，是同从七品；四品官有应四人，是同正八品；五品官有应三人，是同从八品；除此之外的都是妾。凡皇家五等亲以及各亲三等，无论生死升降，都建立簿册记录，每三年编造一次。关于除籍和复籍的制度都记载在宗正寺。司勋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；隋朝叫司勋郎，武德初年才加中字，龙朔年间改为司勋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司勋员外郎二员，从六品上；主事四人，从九品上；令史三十三人，书令史六十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掌管国家官吏的勋级，凡是勋级，十二转为上柱国，比照正二品；十一转为柱国，比照从二品；十转为上护军，比照正三品；九转为护军，比照从三品；八转为上轻车都尉，比照正四品；七转为轻车都尉，比照从四品；六转为上骑都尉，比照正五品；五转为骑都尉，比照从五品；四转为骁骑尉，比照正六品；三转为飞骑尉，比照从六品；二转为云骑尉，比照正七品；一转为武骑尉，比照从七品。凡是有功劳的人，应当授予勋官的，都交给他们审核确定，然后上奏拟定。考功郎中一员， 从五品上。龙寿二年改为司祭大夫，咸通初年才恢复。考公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龙寿年间改为司祭员外郎，咸通年间恢复。主事三人，从八品上。令史十三人，书令史二十五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掌管朝廷内外文武官吏的考核。凡是应考核的官员，要详细记录当年功过、品行和才能，由本部门及本州长官当众宣读，评议优劣，定为九等考核等级，各自按照主管部门的标准核定，然后送到尚书省。内外文武官员根据路程远近规定不同的期限，通过朝级使将考核部送到尚书省。每年另外敕令指定京城中地位声望高的官员两人，其中一人考核京官，一人考核外官。又指定几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，其中一人监督京官考核，一人监督外官考核。郎中负责判定京官考核，员外郎负责判定外官考核。如果复核结果一致，都按照功过的实际情况处理，京官就召集应考核的人当面宣读确定，外官则对朝级使宣读确定。考核的方法有四条善行：第一，道德仁义有声誉；第二，清廉谨慎表现突出；第三，公平正直值得称赞；第四，勤勉努力毫不懈怠。善行之外还有27条最优表现：第一，现可替否，拾遗补缺，是进士的最优；第二，选拔人才，禁用贤良，是选官部门的最优；第三，扬清积浊，褒贬恰当，是考核部门的最优；第四，礼仪制度，举止合于经典，是礼官的最优；第五，音律和谐，不失节奏，是乐官的最优；第六，决断不拖延，赏罚合理，是判事的最优；第七，统领有方，警戒守卫无失误，是宿卫的最优；第八，士兵训练有素，军备充足，是督领的最优；第九，审案得实，处断公平，是法官的最优；第十，校对精确，明确勘定，是校对的最优；第十一，呈旨上奏，传达明快，是宣纳的最优；第十二，训导有方，学生学业有成，是学官的最优；第十三，赏罚严明，攻战必胜，是将帅的最优；第十四，礼义盛行，辖区肃清，是政教的最优；第十五，详细记录，文理兼备，是文史的最优；第十六，访查精细，弹劾得当，是纠正的最优；第十七，明于核查，稽核失误不隐瞒，是勾检的最优；第十八，职务处理妥善，供应承担强劲，是监长的最优；第十九，功课都能完成，工匠没有怨言，是役史的最优；第二十，耕种及时，收获完成定额，是屯官的最优；第二十一，谨慎储藏，出纳清楚，是仓库的最优；第二十二，推步盈虚，研究精密，是吏官的最优；第二十三，瞻后一补，校验居多，是方术的最优；第二十四，稽查有方，行旅畅通，是官经的最优；第二十五，市场不扰，奸滥不作，是事司的最优；第二十六，牧养肥硕，繁殖增多，是牧官的最优；第二十七，边境肃清，城防修理，是镇防的最优。一项最优以上并有四项善行为上上等，一项最优以上有三项善行，或者没有最优但有四项善行为上中等，一项最优以上有两项善行，或者没有最优但有三项善行为上下等，一项最优以上有一项善行，或者没有最优但有两项善行为中上等，一项最优以上或者没有最优但有一项善行为中中等，职务勉强处理，善行和最优都不明显，为中下等，爱增凭个人感情，处断不合理，为下上等，背公相私，职务荒废，为下中等，居官谗伪欺诈，贪污有实据，为下下等。如果在善行和最优之外另有可加之处，以及虽然有罪构成下等但情节可免，即使不构成下等但情节可责的，在尚书省校核之日都由考官临时酌情决定。内外官员从现任改为别官的， 当年考核从改任之日申报校核。各机构根据事情繁简，各州根据上下等级，进考的人都有固定限额，如果没有功绩不必凑数，功绩超过限额的也允许酌情进等。留外官由本部门衡量其品行才能和功过，设立四等考第来勉励提升。凡是亲卫、勋卫、义卫都有考第，考第之中大致有三等，卫主帅如同三卫的考核，监门、校尉、执掌如同主帅的考核。凡事役的制度是古代的常规，都要审查其事迹作为区别标志。户部尚书一员，正三品，隋朝为民部尚书，贞观23年改为户部，明庆元年改为度支，隆寿2年改为司员太常伯，光宅元年改为地官尚书，神龙年间恢复为户部。侍郎二员，正四品下，沿袭隋朝以来名称品级的变动都随着尚书的变化。尚书、侍郎的职责是掌管全国田户、军书、钱谷的政令，下属有四个部门，一是户部，二是度支，三是金部，四是仓部，总领这些职务并执行制度命令。凡是朝廷内外各机构的事务属于其管辖范围的，都由他们审核决定。郎中二员，从五品上，员外郎二员，从六品上。郎中、员外郎自隋朝以来随着部门的变动而改换。主事四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15人，书令史34人，廷长6人，掌故10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分管户口、井田的事务。天下共有10道，根据各地出产规定共赋的等级。天下共有州府315个，而羁縻州将近800个。4万户以上的为上州，2万户以上的为中州，不满2万户的为下州。3都的县在城内的叫京县，城外的叫畿县，还有望县85个。其余6000户以上的为上县，2000户以上的为中县，1000户以上的为中下县，不满1000户的都为下县。天下共有户801万8710，人口4628万5161。100户为一里，5里为一乡。两京及州县的城内分为方、郊外为村，里、方、村都有正，负责督察。4家为一邻，5邻为一堡。堡有常，用来相互约束。凡是男女，刚出生叫黄，4岁叫小，16岁叫中，21岁叫丁，60岁叫老。每年造一次记账，每3年造一次户籍。县将户籍编成后上报州，州上报省，户部总领管理。天下各户根据资产分为9等，每3年确定户等一次，重年每3年造籍一次，纪年。州县的户籍常留5笔，省籍留9笔。凡是有2个户籍的，先以边州为准，其次关内，其次军府州。如果都一样，则各从原籍。乐住的规定，居住在人少地多的宽乡，允许迁往人多地少的狭乡；住在远处的，允许迁往近处。住在轻易地区的，允许迁往重易地区。辨别天下的4种人，使他们各专其业。学习文武的为士，从事耕桑的为农，巧作器用的为工，屠沽贩卖的为商。工商之家不得参与士的行列，食禄之人不得剥夺百姓的利益。天下田地5尺为一步，240步为一亩，100亩为一顷，根据土地的肥瘠宽狭来安置百姓。授田的制度有差别，原宅地也如此。授给口分田都从方便就近的地方。住在城里的人，如果本县没有田，则从邻县授给。应收受的田地都在10月开始，12月结束。授田时，先给纳税的，后给不纳税的。先给贫的，后给富的。先给多的，后给少的。州县界内授田都充足的为宽乡，不足的为狭乡。官员和勋官授给永业田。天下各州有公卸田，各州及都护府的官员有职分田。赋役制度有4种，一是租，二是调，三是役，四是杂徭。客户每丁交租粟20，调根据当地所产，零、卷、10个2丈，不加1/5。交零、卷、 湿的加棉三两，胶布的加麻三斤，都要印上印记。每个丁男每年服役20天，没有事就收取庸钱，每天3尺。有事而加役的，15天免条，30天租调都免。庸调之物，仲秋征收，季秋从州运出。租则根据州土收获早晚，酌情征收。仲冬开始输送，孟春缴纳完毕。在本州缴纳的，季冬完毕。各藩国胡人内附的，也定为9等。岭南各州税米以及天下各州税钱各有标准，丁户都有优免捐免的制度。孝子顺孙，一夫结妇，志向品行闻名于乡里的，州县申报省里奏文，表彰其门闾，同级的人全部免去刻意。有京城感动天地的，则加以优赏。京城各司文武执事官都有房阁，各州县的官僚都有白职，各州县官及在外监官都有职衣，各亲王府的属官都给予势力，数量如同白职。有功之臣赐给十封的，都用客户充当，十封的都传给子孙。平民80岁即有重病的，给是丁一人；90岁给2人；100岁给3人。天下朝即使都在10月25日到京城，11月1日由户部引荐完毕后，在尚书省与百官里见，然后集中在考堂考核政绩。元日将贡品陈列在殿庭。京城各县令每季朝见一次。杜之郎中一员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改为司度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员外郎一员从6品上。主事2人从9品上。令史16人，书令史33人，记史1人，掌故4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掌管天下租赋的多少、物产的丰约、水路道路的便利。每年计算支出而度量用途，运输征收送纳都按标准而控制快慢。何敌何事都根据物价贵贱均衡天下的货物，以利于百姓。金银宝货绫罗之类都折算庸调来制造。天下舟车水路载运都规定脚价，根据轻重贵贱、平易显色而制定制度。天下边军有支度使，负责计算军资粮账的用途，每年所花费的都申报度支会计，以常行止为准。金部郎中一员从5品上。龙朔年间改为司针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员外郎一员从6品上。主事3人从9品上。令史8人，书令史21人，记史1人，掌故4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库藏钱帛的出纳，颁布其制度，并管理账册。度量衡方面，以北方黑鼠中一粒鼠的宽度为1分，10分为1寸，10寸为1尺，1尺2寸为大尺，10尺为1丈。容量，以黑鼠中1200粒为1月，2月为1合，10合为1升，10升为1斗，3斗为大斗，10斗为1壶。重量，以黑鼠中100粒的重量为1株。24株为1两，3两为大两，16两为1斤。积累黑鼠作为度量衡，用来调节中律，测量日饮，配置汤药，以及官冕的制度。内外官司都用大者。库藏出纳都行文榜，每季度结算。如果奉命出纳，则在门下省复核后执行。各部门应请月奉符牒到达后，相关官员都传递复核后执行，并设置木器与应出物品的部门相合。官司互市物品数量有规定，肩帛之类有长短、广狭、端匹、臀列的差别。次物10段比例试卷3匹，布3端，棉3臀。如果是杂彩10段，则是丝布2匹、柱布2匹、绫2匹、幔4匹。如果赐给番客锦彩，比例是锦1张、绫2匹、幔3匹、棉4臀。派遣使者复合囚犯，则给10令服装。如果各使者经2年不还，也如此。10令服装称1具的，全给；1副的，减给。正东的集会称数帛有差别的，都赐卷。5品以上5匹，6品以下3匹，命赴依丈夫或儿子的品级。仓部郎中一员从5品上。龙朔年间改为司度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员外郎一员从6品上。 主事三人从九品上，令十九人，书令使二十人，记使一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掌管天下仓储、收纳租税、发放禄米的事务。中外文武官品级有差别，每年发放两次，设置木器100枚，与出给部门核对。各部门官员及各类应给食物的人都给米。退休的官员、五品以上及辞官充任是轻的，各给半禄。升迁官职的，合计以前的俸禄来充抵后来的数额。都城以东的租税纳入韩家仓，从韩家仓转运以充实京城太仓。从洛阳到陕州为陆运，从陕州到京城为水运，设置使职以监官充任。王公以下每年田苗都有部书，一仓用来防备年成不足，长平仓用来平衡物价贵贱。礼部尚书一员，正三品，沿袭隋朝旧制。龙朔年间改为司礼太常伯，光宅年间改为春官尚书，神龙年间恢复。侍郎一员，正四品下，名称随部门变动而改变。尚书、侍郎的职责是掌管天下礼仪、祭祀、贡举的政策法令。其下属有四一侍礼部、二是祠部、三是膳部、四是主客，总领其职务，执行制度命令。中外各部门的事务属于其管辖的，都由其审核裁决。举事的制度每年仲冬与纪历一同进京。科目有六一是秀才，是方略策五条。此科取人标准较严，贞观以后就断绝了。二是明经，三是进士，四是明法，五是书，六是算。这六科是求取人才的根本，必须经年一理实际才能升等。如果有博学兼通的人，需要加以甄别奖赏，不得局限于常科。弘文、崇文馆的学生虽然同明经、进士，但因为资音很高，考试只取粗通文艺。交涉斋郎的选拔考试如同太庙斋郎。国子监大成十二员，选取明经及第中聪明突出的人，考试每天诵读1000字并口试，还要测问所系专业10条通7条，然后补充。各受散官依旧令其在学内学习，以通四经为限。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，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隋朝教仪曹郎，武德年间改礼部郎中员外，龙朔年间改为司礼大夫、司礼员外，咸亨年间恢复。主事二人，从八品上，令十五人，书令使十一人，亭长六人，掌故八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辅佐尚书、侍郎，执掌礼仪制度，辨明名物数量。五礼的礼仪共152种，一是吉礼，礼仪55种；二是宾礼，礼仪6种；三是军礼，礼仪23种；四是家礼，礼仪50种；五是兄礼，礼仪18种。元日在含元殿大陈设，穿衮冕翎轩，演奏弓弦之乐，陈列历代宝玉余禄、备黄徽帐。二王后及百官、朝级使、皇亲都穿朝服陪位。大会之日，陈设如初。冬至，大臣设如元正礼仪。不同的是，没有各州表奏祥瑞贡献。元正、冬至大会的次日，百官、朝级使等都到东宫庆贺。千秋节，御楼设九部乐，百官穿裤者陪位。京城各司文武执事官，九品以上，每朔望朝参；五品以上即供奉官、员外郎、监察御史、太常博士，每日朝参。各藩国来朝，都设弓弦之乐及黄徽帐。如果是藩国使者，则减黄徽一半。册立皇后、太子、太子妃、诸王、诸王妃、公主，都临轩册命，陈设如冬至，元正礼仪。结束后，都拜太庙。祥瑞都辨别其名称物类，有大瑞、上瑞、中瑞，都有等级。日时，有关部门预先上奏，当天在太社放置五谷五兵，而不处理政务。百官各穿素服守在部门，不听事，过时则停止。月时则在有关部门击鼓。如果五月四镇四毒崩坏枯竭，都不处理政务3天。春分秋分月三公巡视山林，则太常卿为副手。百官拜礼各有差别。 致敬的人如果不是直属关系，应敬的官员相见，或者有亲戚关系，各从私礼。音乐有五声、八音、六律、六缕，陈列四弦的规制，分二五的节奏，以调和伦理，调节节气，享四鬼神，接待宾客。私家不得设钟声，三品以上可以备女乐，五品女乐不得超过三人。居大宫以上丧妻，接受册命及赴任，虽然有鼓，都给铜印，有鱼符的制度，都出自门下省。服饰崇尚黄色，旗帜崇尚红色。天子、皇后、太子以下的服饰记载在《鱼符志》。百官官户、散幌、科佩各有差别，常服也如此。胸服不得进入宫门，授予都督、刺史，品级未到五品的都允许穿飞色佩鱼，离任则停止。文武官赴朝到府导从各有差别，执事官去世有附赠、柳煞、碑碣，各有制度。祠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，龙朔年间称为司音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旧称。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，主事二人从九品上，令十五人，书令使十一人，廷长六人，掌故八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掌管祭祀、享祭、天文、漏客、国祭、庙会、卜筮、医药、僧尼等事务。祭祀的名称有四种，第一是四天神，第二是祭地址，第三是享人鬼，第四是奠于先圣先师。祭祀的等级有三种，如果祭祀昊天上帝、皇帝旨、周宗庙，就属于大祀。祭祀天地时都以祖宗配享。祭祀日月星辰，社稷先代帝王、月镇海毒、地社先蚕、孔宣父、齐太公、朱太子庙，属于中祀。祭祀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、众星、山陵、川泽、五龙祠等，以及州县社稷、市殿，属于小祀。大祀时皇帝亲自主祭，那么太尉担任亚县，光禄卿担任中县。如果由官员代行祭祀，那么太尉担任初县，太常卿担任亚县。凡是举行大祀，散斋四天，致斋两天，小祀则散斋两天，致斋一天，都在祭祀前演习礼仪、沐浴并供给洁净的祭服。凡是官爵在二品以上的，可以祭祀四代祖先；五品以上的，祭祀三代祖先；六品以下到平民，只祭祀父亲和祖父。凡是国家有封禅之礼，则依照圆丘、方子的神位来举行。凡是天下的寺院有固定数量，每座寺院设立三纲，由修行和德行高的人担任。各州寺院总共5358所，其中3235所是僧寺，2122所是尼寺。每座寺院有上座一人，寺主一人，都为那一人。凡是僧人的部籍，每三年编制一次。凡是特别下令设斋，应进行行道仪式，都由官府供给所需物品。凡是在国祭日，两京的大寺院各选两所，用来安排散斋的僧尼。文武官员五品以上，清官七品以上的，都要聚集行香后退出。天下州府也是如此。凡是远祭日，虽然不停止公务，但若不是军务紧急，也不举行大事，其余依照常规。善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，龙朔年间称为司善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旧称。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，主事二人从九品上，令使四人，书令十九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掌管国家的祭器、牺牲和祭品、酒和膳食，分辨他们的品级和数量，以及藏兵和食物供给的事物。主客郎中一人从五品上，隋朝称为司藩郎，武德年间改为主客郎中，龙朔年间称为司藩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旧称。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，主事二人从九品上，令使四人，书令十九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掌管二王的后代以及各藩国朝贡聘问的事务。二王的后代是西宫、介宫，共有四方的藩国，经过朝贡之后，自然相互诛杀灭绝，以及有罪而灭亡的大约有300多个国家。 现在所存在的有70多个藩国，他们朝贡的礼仪、宴享的次数、地位的高低、往来的命令都记载在鸿胪寺的职责中。兵部尚书一人，正三品，南朝称为武兵尚书，隋朝称为兵部尚书，龙朔年间改为司戎太常伯，咸亨年间恢复旧称。侍郎二人，正四品下，龙朔年间为司戎少常伯，咸亨年间恢复旧称。尚书、侍郎的职责，掌管天下武官的选任授予以及地图和甲仗兵器的政令。下属有四个部门，一是兵部，二是职方，三是驾部，四是库部，总揽各部门的职务，并执行制度命令。凡是朝廷内外百官的事务，只要属于所管辖的部门，都要审核纠正。凡是选任授予的制度，每年在孟冬十月集中举行，距离王城500里以上的在上旬进行，千里之内的在中旬进行，千里之外的在月下旬进行。尚书、侍郎分为三权选，尚书主持中权，侍郎分别主持东权和西权。凡是考试才能有五项，五项指长躲射、马步射、马枪、步射、应对，如果各有优长就可以录取，比较优异的才能有三项，三项指骁勇、才艺以及能担任统领的人才。审查他们的功能，决定留用或放还，用来记录才艺，储备军国人才，辨别虚假冒充，记录勋劳，然后根据他们的资历牢记酌情拟定官职。五品以上送交中书门下省，六品以下根据资历确定助理。那些在军镇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不能前来参加选任，委托节度使考核他们的等级并上报尚书省。凡是官阶助理、团甲进甲都按照吏部的制度。凡是大规模选任，在季春三月结束，用来衡量资历续用的深浅，审查才能谋略的优劣，军国大事的任用就在这里体现。郎中二人从五品上，龙朔年间为司戎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旧称。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，主事四人从八品下，令史30人，书令史60人，亭长8人，掌故12人。一位郎中掌管审查账册以及天下武官的阶品、卫府的名称数量。凡是续阶共有29级，将军的阶品详见序目。凡是续阶的方法完全依照文散官的制度。凡是天下的折冲府共有594所，有上中下等级都记载在各位的职责中。凡是应当担任宿卫的官员，各自按照藩地轮值。凡是牵牛背身左右以及太子牵牛背身，都选取三品以上执事官的子孙、四品亲官的儿子，要求仪容端正、武艺可称的人充任。经过5次考核，由本司按照文武检视听候选任。四品指各司侍郎左右庶子。凡是殿中省进马，选取左右卫的3位以及高门英姿，挑选仪容可观的人补充，检视的标准与牵牛相同。仆四进马也是如此。五品以下、七品以上，经过5年最多8年，期满后拣选送交吏部。考试不合格的如同初选，没有文才的允许通过五选。凡是左右卫亲卫、勋卫、义卫以及左右帅府亲勋义卫以及各位的义卫，统称为3位。选择门英资历高的人为亲卫，次一等的为勋卫以及帅府的亲卫，再次一等的为义卫以及帅府的勋卫，又次一等的为各位以及帅府的义卫，又次一等的为亲王府的执仗和执政。根据距离远近确定他们的藩地次序。应当补入的人，如果周清以上有犯罪受到刑罚的，调配到兵部上下服役。凡是各位以及帅府的3位，籍贯在京兆、河南、蒲、同、华、齐、陕、淮、汝、郑等州的，都命令轮番直宿，其余各州都缴纳资财抵换。凡是左右卫的3位，分为5帐。凡是王公以下，都有亲事和帐内，限定年龄在18岁以下，从各州选拔大约10000人来充任，都限定10年，期满后允许他们参加检视。文理优秀的人送交吏部，其余留在本司，全部不合格的人退回原来的身份。凡是兵士隶属各位，各有名称。左右卫称为骁骑，左右骁卫称为豹骑， 左右五卫称为雄渠，左右威卫称为羽林，左右领军卫称为射生，左右金吾卫称为次妃。东宫左右卫帅府称为超城，左右司御帅府称为吕奔，左右清道帅府称为直荡，总称为卫士。都选取六品以下子孙以及没有官职和徭役的白丁来点充，每三年一次检点，成了丁后加入，60岁免除，根据距离远近确定藩地次序。凡是卫士各立名册，对于三年以来征防差遣的情况，仍要评定优劣，分为三等，每年正月十日送交本府加盖印记，并抄录一道送交本卫府。如果有差行或上藩，折冲府根据名册派遣。凡是差派卫士征戍阵防，也有编制团体，那些擅长弓马的人组成乐骑团，其余组成步兵团，由主帅以下统领，每伙十人，配备六匹驼马。如果父兄子弟不一起派遣，如果祖父母年老有病，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子，免除征行和轮番之宿，平常都练习射箭唱大脚歌。轮番集合的日子，府官率领并考核。凡是左右金吾卫有脚手，各位有弩手，左右羽林军有飞骑以及左右万骑阔骑，天下个军有件儿，都确定他们的名籍，每季度上报中书省和门下省。凡是关内有团结兵秦城明卫河兰六州，有高黎和羌兵，黎雅琼义茂五州有镇防团结兵。天下各州如有差缺，招募家中人口多人才骁勇的人，选拔前资官勋官中能力强且明察能统领的人，逐级提拔补充为主帅来统领。那些一征的人，另编行伍，不编入牧人的营寨。凡是军队行进的器物，都在本州分配供给，如果不足由自己准备，贫富必须平均。凡是各州军府应当出征的兵士名册器物多少，都要申报兵部，军队解散之日也要记录存亡多少，申报并核查。凡是各道回兵粮草等物品衣物资费，都命令所在州县分别供给。一位郎中掌管判理部级，总管军政差遣的人员数量。凡是天下的节度使有八位，如果各州在节度管辖范围内，都接受节度。其中福州经略使、登平州海军则不在节度范围内。节度使的名称以及所管辖军镇的名称都见于地理志。凡是亲王总领军队称为元帅，文武官员总领军队的称为总管。按照奉命出使来说，称为节度使，有大使、副使、判官。如果大使加授金节来统军，设置木器来行使职权。凡是将帅出行，兵力满一万人以上，设置长史、司马、仓曹参军、兵曹参军、骤曹参军各一人。五千人以上，减去司马。各军各设置使一人，五千人以上设置副使一人，一万人以上设置营田副使一人。每军各有仓曹、兵曹、骤曹三曹参军。其中恒海、高阳、唐兴、衡阳、北平五军都由本州刺史担任军使。凡市镇都有使一人、副使一人。万人以上设置司马、仓曹兵曹二曹参军。五千人以下减去司马。凡是各军镇每五百人设置押官一人，每千人设置子总官一人，每五千人设置总管一人。凡是各军镇使、副使以上都四年一换，总管以下二年一换，押官随兵士交替。凡是各军镇大使、副使以下都有欠人，别奏随从。凡是皇帝巡幸三京及东都南北魏，都设置左右屯营，另设使者统领。如果在都城、京城也如此设置。凡是大将出征，都要告祭祖庙，授予府钺，辞别齐太公庙后不在家中停留。面临敌军对战时，士卒不听从命令，可以将士自行处罚。取得胜利后，在军队未解散时，都要集合众人记录功劳和费用，然后告祭太庙。元帅凯旋之日，都要派人在郊外慰劳。有关部门先向太庙献捷，又告祭齐太公庙。员外郎一人掌管贡举以及各种杂项请示事务。 凡事共举，每年孟春正月也与祭协一同进行。有两种科目，一是评射，二是武举。凡是科目的优劣、勋赏的等级，都要审核实际情况，然后授予。员外郎一人掌管南曹，每年选人，有解状、部书、资历、考课，必须通过这些核实实际情况，然后上报三权。进甲实则署名。直方郎中一人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称为司御大夫。员外郎一人，正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四人，书令十九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天下地图以及城池、镇戍、烽火台的数目，辨别各邦国都邑的远近，以及四方彝族的规划情况。凡是五方的区域、都邑的废弃设置、边境上的征讼，都要提出并加以纠正。凡是天下的上镇有二十个，中镇有九十个，下镇有135个，上数有十一个，中数有86个，下数有245个。凡是设置烽火台，大致相距30里。那些靠近边境的地方，筑城设置。每座烽火台设置帅一人、副一人。凡是州县城门以及仓库门，必须有所防备和守卫。驾部郎中一人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称为司御大夫。员外郎一人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三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十人，书令史二十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国家车舆辇驾、车胜、驿站、马正、官司马牛等各种牲畜的布籍，分辨他们的出入，管理他们的民宿。凡是三十里设一驿站，天下驿站共有1639处，而监牧有65处，都分派使职统领。如果关于蓄养的适宜方法、繁殖的数量，都记载在太仆寺的职责中。凡是各位有值班的备用马，凡是各司有储备运输的牛，都要审查制度，确定数量。库部郎中一人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称为司库大夫。员外郎一人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七人，书令史十五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国家各军州的兵器、仪仗。凡是元旦、冬至的陈列设置，以及祭祀、丧葬所进贡的物品，都要辨明他们的出入数目，计算他们的修缮制作功效，以便分别供给。刑部尚书一员，正三品。隋朝初年改称都官尚书，又改为刑部。龙朔年间改为司刑太常伯，光宅年间改为秋官尚书，神龙年间恢复旧称。侍郎一员，正四品下。龙朔年间为司刑少常伯。尚书、侍郎的职责，掌管天下的刑法以及囚徒奴隶、勾稽查核、关卡禁令的政令。其下属有四部门，一是刑部，二是都官，三是笔部，四是司门。总领这些职务，执行国家的制度命令。凡是朝廷内外各部门的事务，属于这些部门管辖的，都来查证裁决。郎中二员，从五品上。隋朝称县部郎，武德年间为刑部郎中，龙朔年间改为司刑大夫。员外郎二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四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十九人，书令史三十八人，廷长六人，掌故十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是辅佐尚书、侍郎，掌管法律条文，分辨罪行的轻重。法律文书的名称有四种，一是律，二是令，三是格，四是事。律有十二章，一名吏，二禁卫，三执制，四护婚，五旧库，六善兴，七贼盗，八斗讼，九诈伪，十杂律，十一捕亡，十二断狱，总共五百条。另有二十七篇，分为三十卷。第一至第七是官品职员，第八是祠部，第九是户部，第十是选举，第十一是考课，第十二是宫位，第十三是军房，第十四是衣服，第十五是仪制，第十六是鲁部，第十七八是公事，第十八是田制，第十九是赋役，第二十是仓库，第二十一是旧墓，第二十二是官事，第二十三是一级，第二十四是御官，第二十五是营膳，第二十六是丧葬， 第27是杂令，总共1546条，各有24篇，是有33篇。以尚书、御史台、九寺、三监、各军为分类，律用来正刑定罪，令用来设立规范制度，格用来禁止违逆纠正邪恶，是用来规范事务程式。于是设立五种刑罚名目：一吃刑、二杖刑、三徒刑、四流刑、五死刑。吃刑五等，杖刑五等，徒刑五等，流刑三等，死刑二等。而判决案件的重要法典有十恶、八义、五听、六赃、赎罪和配流的制度，详细记载在刑法志中。凡是判决死刑，都要在中书门下详细复核，凡是死罪要代枷并加上手铐。妇女以及流放徒刑的罪犯，只代枷而不加手铐。官品和勋散官阶第七品以上的，用锁链而不代枷。在京城的各官署，徒刑以上的罪犯送大理寺，杖刑以下的由各官署自行判决。如果是经无畏纠察捕获的，也送大理寺。凡是判决死刑在京城的，执行判决的官署都要五次上奏复核，在外地的刑部三次上奏复核。如果犯有恶逆以上罪行以及不娶奴婢杀主人的，一次上奏复核。凡是京城处决囚犯的日子，要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，每年立春之后到秋分不得执行死刑。大的祭祀及治斋、朔望、上下弦、24节气、夏雨未晴、夜里未明、断途月何日以及休假也如此。凡是犯流刑以下罪行，应当免除官职的。如果尚未上奏而本人死亡，则免于追夺。流放迁徙的人都不得抛弃妻妾以及私自逃回故乡，满六年之后才允许做官。如果本来所犯不应流放而特别配流放的，三年之后允许做官。应当判徒刑的都配发劳作。凡是关押囚犯，每五天审查一次。凡是审理案件的官员与被审理人有亲属或仇嫌关系的，都允许更换。凡是在京城各官署关押的囚犯，每月25日之前，各官署记录他们所犯罪行及关押的年月日，报告刑部。凡是国家有赦免宽恕的事情，先聚集囚徒于宫阙之下，命令卫尉树立金鸡，等宣读诏令完毕，就释放他们。都官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改称司仆大夫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发人，书令史十二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分配服劳役的囚徒，登记奴隶俘虏，并供给衣服、粮食、医药、治疗，处理诉讼申诉，昭雪冤屈。凡是公私良贱，必须全面了解。凡是谋反叛逆连坐的，没收其家产，为官奴婢。第一次赦免为藩户，第二次赦免为杂户，第三次赦免为良民，都是因赦囿所及而免之。年龄60即废籍，即使赦令不包括在内，也一并免为藩户，70则免为良人，任凭其愿意居住的地方而编入户籍。凡是初次被没收时有记忆的人，各按其才能分配到各官署。妇女中手艺精巧的，进入掖庭。其余没有才能的，都隶属司农寺。比部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为司祭大夫。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14人，书令史27人，祭史一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稽查各官署百官俸禄料钱、公械钱、赃物赎金、征收调敛、徒役、课程、拖欠的财务数量，全面了解内外的经费，并总揽稽查。凡是内外官的料钱俸禄，按品级高低为等差。外官按州县府的上中下为等差。凡是征收天下户税钱，用来充作州县官的月料，都分取公械本钱的利息。羁縻州所补充的汉官，给予当地土产物品。官监的官员，按品级为等差。其给予以年之清货。镇军司马、判官的俸禄，同京官。镇戍的官员，按镇戍上中下为等差。凡是京城有另外借使本钱，每季度申报一次尚书省，各州年中申报尚书省，比部总揽勾稽查核。凡是仓库、出纳、 营造，雇佣侍役、丁将、工程、赃物赎金、赋敛、勋赏、赏赐、军资、器仗、和敌、屯田牧养，也加以勾稽查核。司门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称司门大夫。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六人，书令史十三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天下各门及关隘出入往来的登记册籍赋税，并审查其政令。关隘共有26处，分为上中下三等。京城四面有关隘有驿道的，为上关。其余有关隘有驿道以及四面没有驿道的，为中关。其他均为下关。关隘用来限制中外，隔离华夷，设置险阻巩固防务，防止邪恶，禁止不正当行为。凡是关隘只稽查而不征税，管理货物的出入，如果违禁，没收货物，处罚当事人。凡是过关的人，先经过本部本司申请过所，在京城由尚书省发给，在外地由州府发给。即使不是本辖区的，只要有来文，所在地方也发给。工部尚书一员，正三品。南朝称为起部。如有营造工程，则设置起部尚书，工程完毕就省去。隋朝初年改制工部尚书。龙朔年间为司平太常伯，光宅年间改为东关尚书，神龙年间恢复旧称。侍郎一员，正四品下。龙朔年间为司平少常伯。尚书、侍郎的职责，掌管天下百公、屯田、山泽的政令。其下属有四部门，一是工部，二是屯田，三是余部，四是水部。总领这些职务，执行国家的制度命令。凡是朝廷内外各部门的事务，属于这些部门管辖的，都来查证裁决。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为司平大夫。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十二人，书令史二十一人，廷常六人，掌故八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经营新造的众多事务。凡是城池的修建疏浚，土木的修缮，工匠的城市都加以规划。凡是京城东都有营缮工程，就下达少府监、将作监，以供应其事。屯田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为司田大夫。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七人，书令史十二人，记史一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天下屯田的政令。凡是边防镇守，转运供给不足，就设置屯田，以增加军需储备。其水田旱地，肥沃贫瘠，播种是否适宜，劳动功效的繁省，收获率的等级，都取决于此。各处屯田的劳动力各有定额。凡是天下各军州管辖的屯田，总计992所，大的50顷，小的20顷。凡是同一屯田中土地有好有坏，年份有丰有欠，各定为三等。凡是屯田都有屯官、屯副。凡是京城文武执事官有执份田。京兆府、河南府以及京县官员也按照此规定。凡是在京各官署有公卸田，都根据其品级而审查分给。余部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为司余大夫。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四人，书令十九人，掌故四人。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京城街巷种植、山泽园林、草木兴炭、供应膳食、田猎之事。凡是采捕渔猎，必须按照季节。凡是京兆、河南二都，其近郊四郊300里内都不得涉猎采捕。殿中省太仆寺所管的闲旧马，两都500里内供给其草料。关内、陇右、西使、南使各牧间的马牛驼羊都储存干草和饲草。其柴炭牧童进贡皇宫及供应百官、番客，都在农闲时收纳。水部郎中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为司川大夫。员外郎一员，从六品上。主事二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四人，书令十九人，掌故四人。 郎中、员外郎的职责，掌管天下河流湖泊池塘的政令，以疏通沟渠，修筑堤坝，开凿河渠，凡是舟船航行，灌溉之力，都总揽兴办。凡是天下的水泉，共32,3559处，那些在遥远荒僻绝域的地方就不可得知了。长江、黄河从西极通到东海，是中国的大川，其余135条水是中川，又有1252条水是小川，如渭水、洛水、汾水、济水、漳水、淇水、淮水、汉水，都互相通达各地，通行船只从有到无，有利于百姓。凡是天下造舟为桥的有4处，黄河上有蒲津桥、大洋桥、河阳桥，洛水上有孝义桥，石柱桥有4座，洛水上有天津桥、永济桥、中桥，灞水上有灞桥，木柱桥有3座，都在渭水，有汴桥、中渭桥、东渭桥，大型桥梁有11座，都有国家工匠修建，其余都由所管州县随时营建修缮。大的渡口没有桥梁的，都配备船夫，根据渡口的大小难易来确定等级。秦汉初年设置市中，没有台省的名称，从近代开始设置门下省，南北朝都沿袭。龙朔年间改为东台，光宅年间改为栾台，神龙年间恢复市中二员，隋朝称纳言，又名市内。武德年间为纳言，又改为市中。龙朔年间改东台左相，光宅元年改为纳言，神龙年间复为市中。开元元年改为黄门建，五年复为市中。天宝二年改为左相，至德二年又改为市中。武德年间定令市中为正三品，大历二年11月9日升为正二品。旧制宰相常在门下省议事，称为正事堂。永淳二年7月，中书令裴延英中书掌握执政笔，就将正事堂移到了中书省。开元11年，中书令张说改正事堂为中书门下，其正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。侍中的职责，掌管传达君主的命令，发扬光大皇权，总领百官职务，协助礼仪，以和睦万国，辅助各项政务，这就是辅佐天子而总揽大政的人。所有军国事务与中书令共同参议总揽，坐而论道，提出并执行，这是大致情况。凡是下级向君主上报，有6种形式：一是奏抄，二是奏弹，三是录簿，四是议，五是表，六是状，都要审查签署并上报后施行。凡是法驾出行，就背着印玺跟随。大朝会、大祭祀时，就奏报中言外办，作为出入的礼节。皇帝车驾回宫时，就请求解言，用以宣告礼仪完成。凡是大祭祀，皇帝斋戒，进入朝堂后就请求前往斋室，将要奠祭时就捧着玉盒必进献。皇帝洗手时就取一道水，洗酒杯时就酌取雷水进奉，到协助酌取饭期酒时进献符酒来完成礼仪。如果祭祀宗庙，就进献赞并协助酌取玉酒进行灌礼，灌礼完成后就协助酌取礼器酒，其余如同祭祀神祇的礼仪。吉田时就捧着耒来协助事务，凡是诸侯王及四方军长朝见时，就接受诏命去慰劳问候。皇帝临宣命使，册立皇后及太子时，就接受诏命来任命。凡是致敕慰问地方官员及征召时，就监督封提。如果发送驿马派遣使者，就给予传符以通晓天下信息。凡是官爵的废止、刑罚政令的增减，都交付给祭祀官员，记载于检测后，就监督记录注释。凡是文武直事6品以下官员，有关部门进城拟定人选，就衡量其官阶资历，考核其才能，以审定。如果拟定职务不恰当，根据其优劣退回再衡量。门下侍郎二员，隋朝叫黄门侍郎，龙朔年间改为东台侍郎，咸亨年间又改为黄门侍郎，垂拱年间改为栾台侍郎，天宝二年改为门下侍郎，乾元元年改为黄门侍郎，大历二年4月又恢复为门下侍郎。武德年间制定法令，中书门下侍郎同尚书侍郎一样，正4品上。大历二年9月敕令升为正3品。 门下侍郎掌管辅佐侍中的职务，凡是政务的松弛与紧张，事务的给予与剥夺，都参与议论。如果大祭祀，就跟随登坛以陪祭；皇帝洗手时，就捧着金镜献，擦干后就把金放在竹筐里，捧着护爵协助献祭。凡是元旦、冬至天子临朝听政时，就将天下的祥瑞奏报给侍中四员，正五品上。隋朝叫几侍郎，设置四员，位次在门下侍郎之下。武德年间制定法令，叫给侍中。龙朔年间改为东台舍人，咸亨年间恢复。给侍中掌管陪侍在皇帝左右，分判省中事务。凡是百官奏抄，侍中审定后，就先阅读并签署，以博正为师。凡是制敕颁布执行，大事就称扬恩德，褒美功业，复奏后请求施行，小事就签署后颁布。凡是国家的大案，三司详审判决，如果刑名不当，轻重有失，就援引法律条例退回裁定。凡是发送一马派遣使者，就审查其事宜，与黄门侍郎一起给予，如果缓慢的就给予传符，如果不应该给的就取消。凡是文武六品以下受职官，有关部门奏报拟定，就考核其仕途经历深浅，功过优劣，查访其德行，衡量其才艺。如果官员不称职，处理失当，就禀告侍中后退回衡量。如果是弘文馆图书的善写校对，也考核并督查。凡是天下冤屈滞涩，为申诉及官吏刻薄害民的，一定听取其诉讼，与御史、中书舍人共同商议事宜，并审理。录事四人，从七品上；主事四人，从八品下；令史十一人，书令史二十二人，甲库令史七人，传至八人，廷长六人，掌故十人，修补至赤将五人，左散骑常侍二人。魏晋设置散骑常侍、侍郎与侍中、黄门侍郎共同评议尚书奏事。后来用人有时杂乱，江东不重视此官，有时省去，有时设置。隋朝初年，省去散骑侍郎，设置常侍四人，从三品，掌管陪从朝职。隋炀帝又省去。武德初年，作为加官。贞观初年，设置常侍二人，隶属门下省。明清二年，又设置二员，隶属中书省，开始有左右之称，都带金蝉耳雕。左常侍与侍中左雕，右常侍与中书令右雕，称为八雕。龙朔年间改为左侍级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广德二年五月，升为正三品，加设四员。新元月年正月，左右各加一员。贞元四年正月敕令，依旧四员。常侍掌管侍奉规劝讽谏，准备顾问应对。宝应二年敕令，左右散骑常侍各设置参官两人，让他们自己挑选奏报，参点也设置两人，后来省去。建议大夫四员。秦汉叫建大夫，光武帝加一字。隋朝在门下省设置建议大夫七员，从四品下。武德四年敕令设置四员，正五品上。龙朔年间改为正建大夫，神龙年间恢复。大历四年敕令止四员，正五品上。龙朔七年三月敕令，那些建议四员内供奉不得作为正员。到贞元四年五月十五日敕令，建议分为左右，加设八员，四员隶属门下为左。会昌二年十一月，中书省上奏，隋朝在门下省设置建议大夫七员，从四品下。现在正五品上。自从大历二年门下中书侍郎升为正三品，两省就缺四品官。希望将建议大夫升为正四品下，分为左右，以填补两省四品的空缺。以后与成郎交替任用，以重视这一选拔。敕令同意。建议大夫掌管侍从赞礼、规劝讽谏。建议有五种：一是讽谏，二是顺谏，三是规谏，四是制谏，五是直谏。起居郎二员，从六品上。古代没有这个名称，隋朝开始设置起居舍人二员。贞观二年省去起居舍人，将其职责移到门下，设置起居郎二员。明庆年间又设置起居舍人，开始与起居郎分在左右。龙朔二年改为左使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天寿元年又改为左使，神龙年间恢复。 楷书手三人。起居郎掌管起居注，记录天子的言论行动法度，以修撰记事的历史。凡是记事的制度，以是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时，以时系年，必须记载其朔日干支，以记录历数。典礼文物，以考察制度。升迁拜寿经赏以劝善，诸罚罢免以惩恶。每季末就交给国史。自汉献帝以后，历代帝王有起居注，著作编录，每季一卷，送往史馆。左补阙二员，从七品上；左拾遗二员，从八品上。古代没有这些官名。天后垂拱元年2月29日敕令，祭言祭事常常需要广泛寻访，补缺拾遗尚未在助选中推广，着眼于共同治理，必须借助仲裁，寄托于敬贤，期望于敬善，应该设置左右补缺各二员，从七品上；左右拾遗各二员，从八品上，掌管供奉讽谏，行吏位次在左右使之下。仍附于令。天寿二年二月，加设三员，加上之前共五员。大历四年，补缺拾遗各设置内供奉两员。七年五月十一日敕令，补缺拾遗应该各设置两员。补缺拾遗的职责，掌管供奉纳谏，护从皇帝车驾。凡是发布命令举办事务，有不是拾遗不合道理者，大事则停议，小事则密封上奏。如果贤良之事被遗落于下层，忠孝之事不被君主听闻，就逐条陈述其事状而推荐。典仪二员，南齐有典仪录事一员，梁有典仪之官，后来省去。本朝又设置典仪二人，隶属门下省。最初用人都不重视，贞观末年，李义府担任此职，从此用士人担任，赞者十二人。隋朝太常、鸿胪二寺都有赞者，本朝沿袭设置，隶属门下省，掌管赞唱，作为行事的节奏。分藩上下，称为藩官。典仪掌管殿上赞唱的节奏，以及殿庭版位的次序。凡是国家有大礼，事中行事，以及进献中言外办之版，都协助赞礼。城门郎四员，从六品上。汉朝有城门校尉，掌管京城各门开闭的节奏。隋朝改校尉为城门郎，设置四员，从六品，本朝沿袭。令史一人，书令史二人，门仆八百人。门仆近代已有。本朝隶属城门局，分藩上下，掌管送管要。城门郎掌管京城皇城宫殿各门开闭的节奏，负责出纳管要。开门时先外后内，关门时先内后外，以此重视中敬，尊崇皇居。等待晨昏击鼓的节奏而开闭。凡是皇城宫城和门之要，先酉时送出，后戌时送入。开门之要，后丑时送出，夜静时送入。京城和门之要，后申时送出，先子时送入。开门之要，后子时送出，先卯时送入。如果不是其时而有命令开闭，就到宫门复奏。福宝郎四员，从六品上。周朝有典锐之职，秦朝有福玺令，汉朝叫福玺郎。两汉得到秦朝六玺及传国玺，后代传承。隋朝设置福玺郎二员，从六品。天后厌恶玺字，改为宝。那些受命传国等八喜文字都改雕宝字。神龙初年又恢复为福喜郎。开元初年又改为福宝，依从喜文。令史二人，书令史三人，主宝六人，主福三十人，主节十八人。福宝郎掌管天子八宝及国家的福节，分辨其用途。有事时就从内宫请出，事毕就捧着收藏。八宝，一是神宝，用以承继百王，镇抚万国。二是受命宝，用以修封禅，礼祭神祇。三是皇帝行宝，达书给王公实用。四是皇帝之宝，慰劳勋贤实用。五是皇帝信宝，征召臣下实用。六是天子行宝，回信给四仪实用。七是天子之宝，慰抚蛮夷实用。八是天子信宝，调发藩国兵实用。凡是大朝会，就捧着宝镜献到御座。皇帝车驾出行，就捧着宝跟随在皇钺之内。凡是国家有大事，就出纳符节，分辨其左右的差异，收藏左边而颁行右边，以符合内外的契约。一是同于符， 用以调发军队，更换首令；二是船服，用以供给游役，传达命令；三是随身鱼服，用以表明贵贱，响应征召；四是木器，用以重视镇守，谨慎出纳；五是金节，用以委任良能，假借赏罚。鱼服的制度，王畿之内，左三右一；王畿之外，左五右一。左者在内，右者在外。使用之日，从第一开始，后面是需用时，依次发放，周而复始。大事兼用敕书，小事指降服，寒风装好派遣使者，和服后施行。船服的制度，太子建国叫双龙之服，左右各十；京都留守叫灵服，左二十，右一十九；东方叫青龙之服，西方叫邹鱼之服，南方叫朱雀之服，北方叫玄武之服，左四右三。左者境内，右者腹外。随身鱼服的制度，左二右一，太子用玉，亲王用金，庶官用铜，佩戴作为装饰。刻有姓名的，离官时缴纳；不刻的，传承佩戴。木器的制度，太子监国时，王畿之内，左右个三；王畿之外，左右个五。庶官镇守时，左右各十；金节的制度，命大将帅及派遣使者到四方，就请出佩戴。金用以专赏，节用以专杀。周礼的制度，山国用虎节，土国用人节，泽国用龙节，都是金属。又说，道路用金节，就是汉朝使者所持的。弘文馆，后汉有东关，魏有崇文馆，宋有玄十二馆。南齐有总领馆，梁有士林馆，北齐有文林馆，后周有崇文馆，这些都是编著文史、聚集学生的地方。武德初年设置修文馆，后来改为弘文馆，后来毕太子会改名为昭文馆，开元七年又恢复为弘文馆，隶属门下省。学士没有固定员额，从武德以来都精选贤良之人担任学士。旧制，五品以上称为学士，六品以下为直学士，还有文学直管学士，不定员数。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，从垂拱以后都由宰相兼任，称为馆主，常令给侍中一人管理馆务。学生三十人，教书郎二人，从九品上；令史二人，楷书手三十人，点书二人，拓书手三人，笔匠三人，署纸装潢匠九人，亭长二人，掌故四人。弘文馆学士掌管详细校正图籍，教授学生。凡是朝廷有制度严格，礼仪轻重，都可以参与讨论。教书郎掌管教刊整理典籍，纠正错误。其学生教授考试，按照国子学的制度。中书省，秦朝开始设置中书业者，汉元帝去掉业者二字，历代只称中书。后周称为内史省，隋朝言称内史省，设置内史监，令各一员。炀帝改为内书省，武德年间又改为内史省，武德三年改为中书省，龙朔年间改为西台，光宅年间改为凤阁，神龙年间又恢复为中书省，开元元年改为紫微省，开元五年恢复旧称。中书令二员。汉魏时期品级低而职权重，魏设置监令各一员，历经南朝没有改变。隋朝省去监设置令二人，正三品。隋文帝废除三公府僚属，令中书令与侍中主持政事，于是成为宰相之职。隋朝称为内书令，武德年间称为内史令，不久改为中书令。龙朔年间为西台右相，咸亨年间恢复为中书令，光宅年间为凤阁令，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，开元五年恢复为中书令，天宝年间改为右相，至德二年又恢复为中书令。原本正三品，大历二年十一月九日与侍中一同升为正二品，此后没有改变。中书令的职责，掌管军事国政的政令，发扬帝王功业，协调天地人之间的关系。入朝则禀告，出朝则奉行，以此治理万邦，度量百世，辅佐天子执掌大政。凡是君王诏命的制度有七种：一曰册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慰劳制书，四曰发敕，五曰敕旨，六曰论事敕书，七曰敕牒，都需宣布、签署、申奏复核后施行。 凡是大祭祀群神，则跟从登坛辅助礼仪；祭祀宗庙，则跟从登东街。皇帝亲征时戒严，告诫百官，策命清闲；临宣时，则让读册书。如果命官于朝，则宣布并授予。凡是册立太子，则授予玉玺。凡是制诏的传达、文章的进献，都交付给祭祀的官员。武德贞观时的旧制，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、中书令各二人为之正式官。当时以其他官职参与议定国政的，称为与宰相参议朝政，或称为平章国际，或称为专点机密，或参议政事。贞观十七年，李继任太子詹事，特诏同知政事，开始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从此仆射常代此称号。其余非两省长官而参与之政事者，也以此为名。永淳年间开始诏令郭正一、郭代举、魏玄同等与中书门下共同承受禁止平章事。从天后以后，两省长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。那些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，只管理尚书省事务。总章二年，东台侍郎张文冠、西台侍郎戴志德等开始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写入官衔，从此相承至今。永淳二年，黄门侍郎刘其贤之正式成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从此以后，两省长官及其余官员执政未到侍中、中书令级别的，都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中书侍郎二员。汉朝设置中书，掌管密诏、有令、仆、丞、郎四官。魏朝称为中书郎，晋朝加侍字。隋朝设置内书省，改为内书侍郎，正四品。武德初年为内史侍郎，武德三年改为中书侍郎。龙朔、光宅、开元年间随机构改一名号，至德年间又恢复为中书侍郎。武德年间制定品令，与尚书侍郎同为第四品。大历二年九月，与门下侍郎一同升为正三品。中书侍郎掌管辅佐中书令的职责，凡是国家的各种事务、朝廷的大政都参与商议。凡是皇帝临宣册命大臣，令充任使者，则持册书授予。凡是四方夷狄来朝，皇帝临宣则接受其表书，从西街登升上奏。如果进献贡品礼物，则接受后交付给有关部门。中书舍人六员，正五品上。曹魏时在中书设置通事一人，掌管呈奏文书。高贵乡公在通事下加舍人二字。晋朝在中书设置舍人、通事各一人。从魏、晋、齐、梁以来，诏告都出自中书令、中书侍郎、中书通事舍人，只掌管呈奏而已。有时通事中有文才者，另外敕命掌管诏告。到梁武帝时，制诰专门令舍人掌管，并去掉通事二字，只称中书舍人。隋朝称为内史舍人，设置八员，掌管制诰，品级第六。不久升为五品上。炀帝改为内书舍人，设置四员。武德初年为内史舍人，武德三年改为中书舍人。龙朔、光宅、开元年间随机构改一名号。舍人掌管侍奉进奏、参议表彰。凡是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，都依据典故起草进呈画可。命令下达后，则签署施行。其禁令有四条：一曰泄露，二曰延迟，三曰为师，四曰遗忘失误。这是为了重视亡命。制敕已施行，有错误则奏请改正。凡是大朝会，各方官员朝见，则接受其表状上奏。国家有大事，如大胜仗及大祥瑞，百官上表庆贺，也如此处理。凡是在朝廷册命大臣，则持节宣读册命。凡是将帅有功及有大宾客，都派遣慰劳问候。凡是查访天下冤狱之案，与给事中及御史三司审理其事。凡是各司奏议、文武官员考核，都参与裁决。主书四人，从七品上；主事四人，从八品下。令史二十五人，书令史五十人，传制十人，廷长十八人，修补敕将五十人。右散其长十二员，从三品；右补阙二员，从七品上；右拾遗二员，从八品上；起居舍人二员， 从六品上。右常侍、补缺、拾遗，掌管事务同左省。起居舍人掌管撰写记录言论的史书，记载天子的至告德音，如同记事的制度，用来记录时政的得失。每季末则交付给国史。通事舍人16人，从六品上。通事舍人侍奏业者之官，掌管接待礼仪、赞礼受事，隶属光禄勋。晋朝设置舍人通事各一人，隶属中书，东晋称为通事舍人。隋朝沿袭晋制，设置16人，从六品上，又为通事业者。武德初年废除业者台，改通事业者为通事舍人，隶属四方馆，属中书省。通事舍人掌管朝见时，引导接纳及辞谢者，在殿庭通奏。凡是近臣入室，文武官员就列，引导其进退，并告知其跪拜起立出入的礼节。凡是四方上表、华夷纳贡，都接受并进城。凡是军队出征，则奉命接受慰劳并遣送。既已出发，则每月慰问将士家属，以了解其疾苦。凯旋归来，则到郊外迎接，都完成使命复命。凡是退休之臣及国中耆老，按时巡视慰问也如此。令史10人，亭长18人，掌故24人。集贤殿书院开元13年设置。汉魏以来，职责在秘书省。梁朝在文德殿内收藏群书。北齐有文林馆学士，后周有林纸殿学士，都掌管著述。隋朝平定陈朝之后，抄写群书正负二本，藏于宫中，其余充实秘书省外阁。炀帝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贮存书籍。从汉延熙年间到隋朝，都是秘书省掌管图书典籍，而宫禁中的藏书有时也有。到太宗在藩王府时，有秦府学士18人，其后弘文、崇文二馆都有。玄宗即位，大规模校刊群书。开元五年，在乾元殿东廊下抄写四部书，以充实内库，设置校订官4人。开元七年，皇帝在东都，在立政殿设置修书室。开元12年，皇帝在东都，开元13年与学士张说等在集贤殿宴饮，因而改名集贤，改修书室为集贤书院学士。其大明宫所置书院原本是命妇院，房屋宽敞。永泰元年3月，诏令仆夜裴冕等13人每日在集贤书院待诏。集贤学士最初规定以五品以上官为学士，六品以下为职学士。每逢宰相担任学士的，为之院士。常侍一人为副之院士。学士之院士一人，开元初年以楚无量、马怀素、袁行冲相继主持乾元殿写书，及至在立政殿才有史名。张说接替袁行冲，改院为集贤，以张说为大学士、知院士。张说恳切退让大字，皇帝下诏准许。从此每以宰相一人之院士，副之院士一人。最初宰相张说之院士，以左常侍徐坚为副之院士，于是成为惯例。判院一人，最初在乾元殿勘政官一人判事，其后沿袭。押院中史一人，从乾元殿写书时，则设置掌管出入、宣进奏、兼领宦官、坚守院门，管理如同宫禁。侍讲学士，开元初年楚无量、马怀素在宫中侍讲，名为侍读。其后康子元为侍讲学士。修撰官、校礼官并无固定员额，以官员兼任。待制官是古代待诏金马门之制，留院官、检讨官都以学士令敕留下。孔目官一人，专知御书典4人，都是开元五年设置。知书官8人，开元五年设置，掌管分理4库书籍。书职写御书100人，拓书6人，书职8人，装书职14人，造笔职4人，都是开元六年设置。集贤学士的职责，掌管刊教编纂古今经籍，以便明国家的大典。凡是天下一义的图书，隐退埋没的贤才，则秉承旨意征求。凡有策略可适用于当今，著述可行于当世的，比较其才艺，考核其学术，并上表推荐。凡是秉承旨意撰写文章、效力经籍，每月末则进呈功课于宫内，每年末则考核成绩于外朝。史馆历代史官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， 都由著作郎掌管编修国史。武德年间沿袭隋朝旧制，贞观三年闰十二月才把史馆迁到宫中，位于门下省北面，由宰相监管编修国史。从此著作郎开始不再担任史职，到大明宫刚建成时，把史馆设在门下省南面。史馆门下东西两边有74棵枣树，没有其他杂树。开元25年3月，又向李林甫认为中书省地处机要核心，记事的官员应当靠近，史官尹英奏请将史馆迁到中书省北面，用原来的上要院充当史馆。古代天子诸侯都有史官，用来记录言论行动和立法术数的事情。到后汉明帝时，如同当时明士进入东关撰写光武纪，史官于是由其他官员兼任。魏明帝开始设置著作郎，专门掌管国史，隶属于中书省。近代改属秘书省，以后沿袭未改。贞观年间编修五代史，把史馆迁到宫中。史官没有固定员额，如果有修撰大事，就用其他官员兼任，事情完毕就停止。监管编修国史，贞观以后大多用宰相监管编修国史，于是成为惯例。修撰只管，天宝以后其他官员兼任史职的称为史馆修撰，初次入馆的称为只管。元和六年，宰相裴寂上奏，登朝官担任史职的都作为修撰，未登朝官入馆的都作为只管。修撰中选一位官位高的管理馆事，其余名目请求都不设置，朝廷听从了。楷书手25人，典书4人，亭长2人，掌故6人，装潢职1人，署纸匠6人。史官掌管编修国史，不虚夸赞美，不隐瞒恶行，如实记载事情。凡是天地日月的祥瑞，山川风雨的分界，朝暮祭代的次序，礼乐军事的事情，诸赏费心的政治，都以起居注实政记作为依据，写成实录，然后采用编年体进行褒贬。修成后收藏在府库中。天后垂拱二年设置鬼匣来通达冤屈治色。其制度，一个房子四面各按方位涂色，东面叫延恩，西面叫深渊，南面叫昭见，北面叫通玄，用来申明天下的冤屈治色，通达万人的情况，大概是古代善经诽谤墓的意思。天宝九年把鬼改为县衙。乾元元年又恢复名叫鬼。垂拱以来常用谏议大夫及补缺，十亿一人充任鬼使，接受收纳诉状，每天傍晚送进宫内，早晨拿出来。天子在大明宫时，翰林院在右瀛台门内，在兴庆宫时，院在金陵门内，如果在西内，院在显福门，如果在东都华清宫，都有带诏的地方。那些带诏的人有词学、经术、合练、僧道、补助、术艺、书艺，分别安排在不同院子供给食宿，到傍晚退下。其中重视的是词学。武德、贞观时有温大雅、魏征、李百耀、岑文本、许敬宗、褚遂良。永徽以后有许敬宗、上官仪，都被召入宫中驱使，没有正式名目。乾丰年间，刘义之、刘一之兄弟周思茂、袁万顷、范履冰都因文辞被召入代诏，常在北门等候禁止，当时号称北门学士。天后时苏味道、韦承庆都在宫中代诏。中宗时上官昭容独自担任书写诏命的职务。睿宗时薛稷、贾英福、崔实又接替其任。玄宗即位后，张说、陆坚、张九龄、徐安贞、张继等人被召入宫中，称为翰林代诏。帝王极其尊贵，一日处理万机，四方进奏，中外表述的批答或者诏令从宫中发出，帝王亲笔所写，也依靠他们检视草稿，成为是草，所以经常选拔当代士人以备顾问。至德以后，天下用兵，军国事务繁多，深谋密诏都从宫中发出。尤其选择名士，翰林学士能够入选的，文士认为是荣耀，也像中书舍人一样设置学士六人，从中选择年资深、品德重的一人担任承旨，因为独受密命的缘故。德宗爱好文学，尤其难以选拔。贞元以后担任学士承旨的大多升到宰相。武德以来设置在宫中，用来演习雅乐、 以宦官充任教坊使。武则天改为云韶府，神龙年间又恢复为教坊。本名内文学馆，挑选宫女中有儒学修养的一人担任学士，教习宫女。武则天改为习艺馆，又改为翰林内教坊，因为事情在宫中的缘故，隶属中书之下。汉代藏书的地方有严阁、广内、石渠等藏书处。另外御史中丞在殿内掌管兰台秘书图籍。后汉桓帝延熙二年开始设置秘书监，属于太常寺，掌管宫中图书秘文，后来并入中书。到晋惠帝时，另外设置秘书寺，掌管中外二阁图书。梁武帝改寺为省，龙朔年间改为兰台，光宅年间改为灵台，神龙年间又恢复为秘书省。秘书监一员，从三品。监的名称后汉桓帝设置，为晋没有改变。后周称为外史下大夫。隋朝又设为秘书监，从第三品。炀帝改为秘书令，武德年间又恢复为监。龙朔年间改为兰台太史，天寿年间改为灵台监，神龙年间又恢复为秘书监。少监二员，从四品上。少监隋炀帝设置，龙朔年间改为兰台侍郎，天寿年间为灵台少监，神龙年间又恢复为秘书少监。原先设置一员，太极初年增加设置一员。成一员，从五品上。魏武帝设置成二人。隋朝设置一人，正第五品。秘书监的职责掌管国家经籍图书的事务，有两个局，一是著作局，二是太史局，都率领其下属修治其职事。少监作为副手，成掌管判别省事。秘书郎四员，从六品上。教书郎八人，正九品上。正字四人，正九品下。主事一人，从九品上。令史四人，书令十九人，典书八人，楷书手八十人，廷长六人，掌故八人。秘书郎掌管甲乙丙丁四部的图籍，称为四库。金库十类，史库十三类，子库十四类，集库三类。事情记载在《经籍志》。著作局，龙朔年间改为司文局。著作郎二人，从五品上。龙朔年间改为司文郎中，咸亨年间恢复。左郎四人，从六品上。教书郎二人，正九品上。正字二人，正九品下。楷书手五人，掌故四人。著作郎、左郎掌管修撰碑志、著文、祭文，与左郎分别管理局事。司天台原来的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监。龙朔二年改为秘阁局，九世元年改为浑仪监。景云元年改为太史监，又恢复为太史局，隶属于秘书省。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敕令，改太史监为司天台，改置官署，原来设置在紫城内秘书省西面，现在在永宁坊东南角。监一人，从三品。原来是太史局令，从五品下。乾元元年改为监，升为从三品，与殿中秘书品质相同。少监二人，原来叫太史丞，从七品下。乾元升为少监，与各司少监卿同品。太史令掌管观察天文，稽核确定历数，凡是日月星辰的变化，风云气色的异常，率领其属官进行战后。其属官有司隶二人，掌管编制立法。保张正一人，掌管教授。立升四十一人，监后五人，掌管观测天文。官升九十人，掌管昼夜观测天文气象。灵台郎二人，掌管教习天文气象。天文升六十人，窃胡正二人，掌管知晓漏刻。司臣七十人，漏刻典士二十二人，漏刻博士九人，漏刻生三百六十人，典中一百一十二人，典古八十八人，楷书手二人，廷长、掌故各四人。自乾元元年另外设置司天台，改制官吏，与太史局旧述不同，现在根据司天执掌记载。凡是天文仪器、天文图书，如果不是其职责范围，不得参与。每季记录所见的灾祥，送到门下中书省，进入起居注。年终总录密封送交使馆。每年预先编制来年历法，颁布天下。五官正五员，正五品。 乾元元年设置五官，有春、夏、秋、冬、中五官的名称。乘二元，正七品；主簿二元，正七品；定额值五人，五官灵台郎五元，正七品；就灵台郎正八品下，掌管观测天象变化而进行战后。凡事二十八宿，分为十二次，事情记载在《天文志》。五官保章正五元，正七品；五官司隶五元，正八品；就司隶二人，从九品上掌管国家立法、编制立法、颁布四方。其立法有戊寅历、灵德历、神龙历、大衍历。天下测量之处，分制表准，其详细可以记载，所以参考星度、鸡雁鬼影各有典章。五官兼后五元，正八品；五官窃胡正五元，正九品；五官司臣十五元，正九品；就窃胡正二元，从八品下；司臣十七人，正九品下，都掌管知晓漏刻。用孔胡作为漏，用符箭作为刻，来报告中心昏明的时候。五官礼生十五人，五官楷书手五人，令十五人，漏刻博士二十人。漏刻的方法，用孔胡作为漏，用符箭作为刻，箭有四十八支，昼夜共一百刻，冬夏之间有长短。冬至那天，昼漏四十刻，夜漏六十刻；夏至，昼漏六十刻，夜漏四十刻；春分秋分之时，昼夜各五十刻；秋分之后，减昼增夜，每九天加一刻；春分以后，减夜增昼，每九天减一刻。二至前后，加减缓慢，所用天数多；二分之间，加减迅速，所用天数少。观测夜间作为更点的节拍，每夜分为五更，每更分为五点，更以击鼓为节拍，点以击钟为节拍。点钟点鼓350人，天文贯声90人，天文声50人，历声55人，漏声40人，饰品10人。以上官吏都是乾元元年随司天监新设置的。